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巨难中坚信师父坚信法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号。1996年，我和丈夫看到我父亲修炼法轮功后变得身体硬朗，而且性格也开朗了，每天乐呵呵的。丈夫动心了，他是小学教师，就想先去了解了解，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功法，能把这位老人改变了。之后我们夫妇也走上了法轮大法这条修炼大道，历经巨难走到今天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丈夫骑着自行车去了离家20多里远的练功点，那里正在播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。看完师父一讲讲法录像后，有人教大家练功。就这样，丈夫连续去看完了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他的腰脱病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都好了，特别是他有严重的晕车的毛病，以前他什么车都不能坐。看完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就连晕车的毛病全都好了。他高兴地告诉我，这功法太好了，真的太神奇了，法轮功师父太了不起，太伟大了，你也赶快学吧。我只上到小学3年级，就再也没进过学校的门了。拿起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看时，认识的字没有几个。我就天天到练功点学法，别人读法的时候，我就一行一行顺着往下看，用心记住不认识的那些字是怎么读的。在家学法时，不认识的字就问丈夫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就能很流利地把《转法轮》读下来了。这就让我觉得法轮大法的确是神奇。接下来同修背书，我也把这本天书背了一遍，当然那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和周折才背下来的。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在震撼着我，改变着我，我身体上的一些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消失了，真的是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做家务活、干农田的活都不觉得累，我的心性也在真善忍中升华。我这个以前得理不饶人、无理争三分的人，现在遇事能按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法理要求自己。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许多认识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夫妻的变化，有的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我们家就自然成了练功点。临近的十几人村的，甚至更远的人也来我们家学法练功，认识的人、不认识的人，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在法轮大法中熔炼着。现在回想起那些珍贵的场景，还是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第一部分，迫害初期，反迫害，正实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邪党魔头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对法轮大法发起了疯狂的迫害。1999年7月21号，丈夫听说大连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，他就和本地许多同修到大连市上访。我们本地公安局立即下令，非法抓捕所有到大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。我儿子是警察，他所在的派出所也接到了此命令，所长带领所有警察迅速赶去大连。儿子看到有些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打倒，打得很惨，就把他爸爸保护了下来，其他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，被劫持回本地。事隔几天后，我儿子的派出所警察在派出所对所长说，某某，儿子的名字，积极配合抓捕法轮功学员，并与其练法轮功的父亲划清界限。此消息还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，儿子看到报纸后立即找到报社领导质问负责人，我没练法轮功，我父亲练功，他是个好人，我为什么要和他划清界限？你们为什么做不实报道？你们的消息哪儿来的？在儿子的质问下，报社负责人不得不向我儿子道歉，表示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情。从此所长开始不断地向我儿子施加压力，儿子经常遭受所长的无理批评、斥责、谩骂， 所长稍有不顺心，火就冲向我儿子发，天天威胁我儿子，你要转正，想在这儿工作，你父母的转化工作你必须得做通，必须解散你家的练功点儿。我儿子说，我父母修炼大法，他们身心受益，我生活无后顾之忧，无负担，他们又不是在干坏事，我往哪儿转化他们？从此我家不再安宁，警察弄一些不知什么人，天天轮换着来我家骚扰恐吓，用媒体对法轮功编造的谎言邪说污蔑法轮功，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这些人不听不信，就这样练功点被强制解散。我和同修商量，在本地找不到讲理的地方，应该去北京上访，向政府领导人讲真相，反映情况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最正的，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弟子都是在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2000年12月，我冲破重重阻力，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，为大法讨公道。中途我就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劫持、绑架，关进拘留所。儿子所在的派出所所长强迫我儿子去做我的转化工作。当他看到我儿子转化不了我时，又从经济上迫害我，对我儿子说，交9000元钱就放人。儿子没有那么多钱，好不容易借了6000块钱去央求所长，所长才勉强把钱收下。我被非法关押45天之后才被释放。当时恶党把各种上访的渠道都堵死，利用电视电台造谣媒体，铺天盖地的连轴转的污蔑法轮功。为了让世人知道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是造谣是假的，法轮大法的师父是正的，大法是好的，师父是被冤枉的。我和丈夫在家自制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标语，天天出去贴墙上、电线杆上、广告栏上、大厅柱子上、楼道口的墙上等处，就连公安局家属楼的楼梯口也一个不落的都贴上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无所不及的都去贴。晚上我和丈夫骑着自行车去贴，把车子靠在电线杆上，我双手把稳车子，让丈夫站在车座上，把标语贴得高高的，谁想往下撕都够不着。我们天天到处贴，从远到近，从乡到城，贴的警察蒙头转向，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在贴。有些标语有力地震慑了邪恶，有的众生被唤醒。有人说，法轮功这么不停地贴，非整过来不可。警察叫嚣，你们看这法轮功贴的都贴到国宝大队长的家门口了，这法轮功反了，非查出来不可。2002年3月的一天，一位同修告诉我，他听到消息公安局要绑架我。真的，警察第二天就非法闯进我家，却扑了个空，于是他们就发了抓捕我的通缉令，接下来就对我所有的亲属进行骚扰，亲属都为我担惊受怕，见到警车就感到恐慌紧张。在协党十六大之前，公安局人员费尽心思说要抓到我，我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，四海为家，历尽磨难，为了生活，为了能填饱肚子，我什么活都干，但我始终不忘记我是大法弟子，走到哪里我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到哪里。我白天打工，晚上照样制作条幅，自己出去贴去挂。第二部分，痛失亲人，修炼之心更坚定。警察为了抓到我，对我家人进行跟踪、盯梢、监听、监控，这些虽然没有动摇我修大法的坚定意志，可是对我的家人在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儿子觉得自己是个警察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不了，每天上班还要受所长的气，复杂的情绪、感情的纠结，万般无奈下辞去了他的工作。纠结崩溃的复杂情绪和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，儿子就整天喝闷酒，欠了不少债。 他把我们在城里的楼房以很低的价钱卖了还债，但还是还不上。2003年一天半夜12点，儿子骑摩托车送同学回家，因喝酒太多，中途发生了严重车祸。26岁的他，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，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当时他的小女儿才刚刚两个月，是邪党害死了我的儿子。噩耗传来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一滴眼泪也没有，只是到医院看了儿子最后一眼，在剜心透骨的伤痛中匆匆离开了医院，因为邪恶还在疯狂地通缉抓捕我。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，我把这极度无限的悲痛化作信师信法坚定修炼的动力。我不断地反复背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活着是为了情，也就是说是人就在情中泡着，很难摆脱，离不开情就修炼不了，提高不了。师父的法使我在这磨难中排除了人心，闯过了这常人无法承受的一难。2002年6月6号，警察来到我家，威胁逼迫我丈夫说出我的所在地。丈夫不配合，恶警就把他绑架关进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三个月。因为我丈夫拒绝转化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。2004年3月22号，被教育局非法开除公职，并被非法劳教两年。2005年5月6号，丈夫在狱中给我的信中写道，我们共同迈进这个信仰的圈子里时，我们开始坚定地坚守自己的信仰。我们几次分离都没有改变我们对信仰的认识。他写下了很多感悟，我知道他对大法的坚信无比坚定，而且正念很强，两年后闯出魔窟。后来邪恶解除了对我的通缉抓捕令，我回到家中。然而此时的丈夫因在劳教所遭受了残酷的迫害，身体遭到严重伤害，不久便拖走了肉身。丈夫的离世对我来说，不仅是再次失去至亲的悲痛，更主要的是失去了一位自始至终一起走入大法、助师正法中默契配合的亲密同修。在面对亲人生死的艰难考验中，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意志。我被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？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。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再次闯过了巨难。我们东北有个传统风俗，正月初三这天，出嫁的女儿要回家拜年。自从我被邪恶通缉抓捕，女儿就没能再回家给父母拜年送祝福，全家再没能团聚过。当我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时，唯独缺我一个人。大家除了对我的想念和担心外，还错误地埋怨我的老父亲，认为是父亲把我们夫妻带进法轮功修炼的，如何如何。父亲不但心理压力很大，更是天天为我担心，不知我躲到哪里去了，是否能吃饱穿暖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。我儿子和我丈夫的离世对我父亲的打击甚大。2008年，父亲最终在忧心忡忡、担惊受怕、翘首企盼中含冤离世。当我再次听到噩耗时，内心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。但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，我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，在不停的学法背法中再次闯过了巨难。第三部分，整体配合正实法。 在我流离失所期间，听到一个个同修被绑架、被非法关押、判刑，资料点一次次被邪恶破坏，我没有被吓倒，没有退缩，而是克服各种困难，坚持发送真相资料。每次出门，我求师父加持保护，我心生正念，邪恶看不见我，谁都不认识我，全盘否定对我的迫害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我每次得到师父的新经文，都快速地转送到同修的手中。有一次，我几经周折排除一切干扰，走在漆黑的夜路里，如同闯生死关一样，把师父的新经文及时送到了被全天监视的一位同修家，从门缝把师父的新经文塞了进去。而此时的同修正处于艰难之中，思想中出现了各种干扰，就在思绪不定中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他立即归正了自己的思想观念，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和信心。后来他帮助了很多同修，大家共同继续在法中提高，坚定地修炼下去。2017年12月3号，一同修骑电动车带我去同修家的路途中被汽车挂倒，我被甩出去十多米远，汽车速度太快，开出去30多米才停住。当时的天气还比较冷，我身上穿的羽绒服都摔破了，我已经站不起来了。司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，医院检查出我三处严重受伤，腰部脊椎骨、骨盆、肋骨骨折且压迫神经，必须立即做手术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可能会导致全身瘫痪。此外，我还有脑震荡，医生不让我动，必须平躺在床上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一般人，我要回家。同修得知消息后都来看我，鼓励我。为了让女儿放心，我在医院只待了一宿，第二天我就回到家中，这样就让女儿觉得我可能伤势不重。从楼下上楼时，同修一左一右架着我的两臂，我心中默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上了四楼。到家后，我依靠一摞被子坐着，同修们陪我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，解体邪恶的迫害。晚上睡觉时，我无法翻身，一动身体疼得太厉害，特别是去洗手间时，多处骨折的骨盆疼痛，撕心裂肺，呼吸都困难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，湿透全身。就是这样，没有住医院治疗，没吃一粒止痛药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，通过大量学法，我很快自己能手扶凳子自己去洗手间了。40天后，我就能骑自行车出门讲真相了，身体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这是修大法才有的神迹。当初因为我不住院而非常生气的女儿和亲戚朋友们眼见这一切，对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。过去多次讲真相拒不接受的亲人们，看到眼前的我也都做了三退，保了平安。去年初，中共病毒瘟疫肆虐，人心惶恐，很多尚未明白真相的常人在这危难面前似有醒悟，又哪有正念。此时我更知道要抓紧救人，可是从疫情发生后，我居住的小城市也同样封得很紧，所有路口、道口、小区全封，大街上白天晚上无人行走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还要与人躲得远远的，跟人搭话都难，讲真相更难了。我天天去超市、菜市场寻找出门买东西的人。有一天，我去给同修送一个20人的三退名单，同修惊喜万分，说，姐，你太厉害了，真的是了不起，这大街上我一天也见不到20个人啊。我说，批发市场早晨7点开门，9点关门，就2个小时， 我不买东西，站门口，见人就讲真相，讲刘伯温悲记，现在他们都相信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想想自己远古的誓约，想想真正家园的亲人在盼望着我回去，万古的机缘，千年的轮回等待，修炼与救人，我岂敢懈怠。面对磨难，只要我们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。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察问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。前段时间我去给同修送资料，被警察盯上，然后就被他们绑架了。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就是不停地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。在被绑架的路上，我不停地给我身旁的人讲真相。我讲到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我说这就是鬼魂附体。那个管事的警察当场就拿出手机在网上查看。随后我又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三退的方法，又讲到三退后有很多人得到了福报。我接着讲了因为迫害法轮大法有哪些人遭了恶报，我讲我身边的人和事，举了很多例子，警察听得很认真。到公安局后，他们让我待在屋里，留下一个人看着我。这时候我静下心来，也没有怕的感觉，我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救我，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今天必须回家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。过了大概几个小时，他们来了，那个主事的人对我说，今天就让你回家，你没想到吧。我反思了一下，就是在救人这件事上心要纯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私心，一心救人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没有怨恨心。当时那个管事的警察问我，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全是善？当时我也被问住了。回家以后过了好几天，我才找到答案，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救人，没别的想法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让他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们通知我抽时间去公安局一趟，第二天我就去了。他们说不超过70岁的就要体检，然后拘留15天，但在量血压时，我的血压总是偏高，量了3次还是高，有两个青年就不耐烦了，直接把我送去了拘留所。到了拘留所以后，我心想，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由师父说了算，我把心放下了，我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救人。他们又给我量血压，还是偏高，之后又量了2次。最后那个队长说，这是3级高血压，我们不收。队长又问是什么原因来的，听说是法轮功，他说我们担不起责任，坚决不收。就这样我回家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7月1日3个小时发正念后， 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日。7月1日早晨，还没修炼的丈夫说，今天就是7月1日。我说，哦，那就发正念。于是我盘腿打坐，先结印清理自身，之后全面解体共产邪灵，整整发了3个小时。11点多，丈夫去接2个上小学的孙子，也没有打扰我。2个孩子的正念。接孩子回来，丈夫就说，我大孙子真行，他教小弟弟说，他们要是叫你宣誓，你就反着说。吃饭时，大孙子就跟我说他怎么说的，他们要说共产党好，我就说不好，他们要说热爱共产邪党，我就说不爱，他们要说我愿意加入共产主义先锋队，我就说不愿意等等。我问小孙子，你也是这么反着说的吗？小孙子边吃饭边睁着大眼睛说，嗯。大孙子接着说，奶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师父了，师父意思是说下周要挑人。我问，师父穿的什么衣服呀？就像那屋里法相一样，他回答。我问，你什么时候做的梦呀？大概是上周。我说，那是师父点化你了，你今天就做对了，你们肯定是能得救的新宇宙的生命了。孩子们很高兴。之前我只顾做我该做的3件事，也没想到孩子们的事，只是师父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发表后，我叫大孙子念了一遍，并告诉他一定要做好人，坏人是要被淘汰的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加意识到发正念是多么重要啊。我是早上8点开始发正念的，这个时间正好是邪党搞害人的庆祝活动的时间，3个小时正好到他们搞完，所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孩子们有此正念。2，我家周围没有邪党红歌了。我家小区西边有好几个幼儿园，西边公路对面是中学，平时经常听到邪党的国际歌和毒害众生的红歌，有时也发正念，也有些效果，但是发正念力度不大。这一次3个小时发正念效果太明显了，从昨天到今天都很安静，一点邪党红歌的声音也没有了。偶尔听到饭店里传来音乐声，仔细一听是西方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，不再是共产红歌了。结语，最近看到米慧网报道的有些地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很猖獗，我的体会是，说邪恶是纸老虎都把它夸大了，它就是一具腐烂的臭不可闻的腐尸，一个破烂不堪的破机器。大法弟子在被骚扰或被迫害时，只要正念强，慈悲对待众生，就能使操控恶人的邪恶解体，救度被蒙蔽的众生。还有很多同修被所谓的病业假象困扰，甚至被旧势力夺走肉身，还有家庭的磨难、经济的困扰及各种电玩引号的诱惑等等，使同修们行不成整体，很大程度地削弱了整体的力量。我觉得原因有2个，一是没有注重发正念，二是不注重实修。建议大家多发正念，加大力度，加长时间发正念，伴随着发正念的同时，清理了自身存在的败物，也解体了外部的邪恶，在向内找时，执着心和不好的观念就暴露无遗，它再也不能隐藏着阻碍着我们前行了。越精进，越实修，越多发正念，我们的环境就越宽松，越能更好的救度众生。文中有很多不足，望同修依法为准，核实。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。2021年6月29号明慧交流文章《摆正基点，破假象，去怕心》一文中写道，为什么怕心总也去不掉，总是往上反？就是因为我站在邪恶的角度上想问题。邪恶就是要让人怕他，他好整人，迫害人。不怕他，他能整得了人，迫害得了人吗？伟大的师父传的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，我不去想法，不去想师父，而去想邪恶，整个基点都是反的。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上想问题，怎么会有怕？救人多神圣的事，多伟大的事，多了不起，可是我却做得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，把邪恶看大了，脑子里全是邪恶，全是怕，整天维护的是邪恶。这些东西在师父正法面前什么也不是，在修炼人面前什么也不是，只不过是师父反过来利用他成就大法弟子而已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得站在师父角度上想问题，站在修炼人角度上想问题。师父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不能去配合邪恶。管邪恶怎么说怎么做干什么，他说了不算，却管他干什么。师父说了算，我就按师父说的做就行了，脑子就装法就行了，其他什么都不要去管，不要去在意，不要去听，更不要去随意想，一切都是假象，我就稳住心，做师父让我做的。写到这儿，我眼前好像一堵墙推开了，很多障碍我，导致我没正念的东西推开了。很多时候，他之所以能左右得了我，都是因为我怕他，我觉得他能这样，他能那样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随着我的心在变，我怎么想，他就如意给我演化我要的假象。如果我正念想，他不好使，他不管用，他与我没有关系，结果就是另外一种样子，他就管不了我，他就与我没有关系，他就不好用。2021年7月3号明慧交流文章走过22年一文中写道，是的，我们不挑身份讲真相，我们只注重针对不同身份调整话题，让对方能明白才是关键。这些年在外面走，碰到的世人贫富贵贱，社会阶层高低，什么样的都有，随着时局和天象的变化，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番感受，只要是良知尚存，都是在苦苦地等待着被救。很多时候，对方听完真相，真的能让你感受到那种得救的喜悦和感恩。有时当我告诉给你取个化名退出吧，对方却说不要，用我的本名退。有时碰上卖东西的，会激动地往我手里塞他卖的东西，有的道别的时候一再嘱咐，你可要常来，你文化这么高，听你讲真好。其实我哪有什么高文化呀，一切智慧都是师父给的，总是在面对怎样的对象需要讲怎样的话，头脑里就自然地反映出来，自然地就说出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，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，如遇到个别不退的，我都要找原因，哪里没讲好，不用心讲，还是跑题，还是因为心急，都是什么执着心导致的表现。有同修问我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三退的人数应该达到很大的数字了吧？我回答说，这不是我们的成绩单啊，我从来没觉得是我退了多少人啊，所以没去统计过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就只管去做好了。好几次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想起师父在红银静观中所写的众神不渡待劫完，想着还有多少世人不明真相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。
当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，没有人替你们做，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，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世人。我就明确，我不能站着，我还有很多路要走。
2021年7月11号，明慧交流文章，认清邪党文化，清除它，一文中写道，神传文化中，人讲究的是善，善中自有克己的因素，不是说古人就都不生气，而是不会没事以生气造事为乐。党文化中的概念，即使要好好沟通的时候，也是抱着一种战斗的姿态去说，压制人的去说，营造出的是自己高高在上的气氛。神传文化以敬神为大，万事万物以神的意志在运转，生命会做到真正的谦卑，思想中明白一切都是神的造化，人没有资格以正义之名去贬低对方，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，代替神。我一直苦恼自己的自大很难修去，修口也做不好，总是反反复复。现在真切地感到是党文化在作怪，那个状态里仿佛自己就是主宰了，总得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够，心里看不上谁，一点也藏不住，非得说出来让第三方知道，总得一下子发泄出来才算够，而说过了又后悔，毕竟在同修中有意无意会造成一种间隔，自己对自己这种状态很难过，可又改不掉。以前我以为就是自我太强烈了，反复在修这个自我，没有深入地去挖那个自我的背后存在的那个党文化。这个概念在以前很模糊，信神的人就不自我了吗？也许每个人身上都有私，但是信神的人，没有受到党文化污染的人，那个自我的表现完全不会是这样的，这和神背道而驰，这是修炼吗？能修成神吗？意识到了，我该怎么去修呢？我先发正念，解体自身空间场的党文化因素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做事情想事情按照法去做，要去想对方的感受，想整体的需要。以前也想过为什么做不到，党文化中把自己摆高了，什么事情是自我为大，从第一念到最后都没想起师父和大法，而是自以为自己在正确中，所以很难真正的按照法去做，去实修自己，总是沉浸在自己是对的概念中，以自己的对去评判对方，这种概念的背后就是高高在上的党文化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